前美军上校报中共介入南韩政变，拜登将下令禁止开采美国近海油气。战术落后背后是北韩的外交算计。中共军队年份缺失一号军令，习近平地位遭挑战。美国骚乱者越境加拿大被罪，专家警示后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月5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南韩总统尹石月去年12月宣布戒严，引发政局动荡，之后首尔西区地方法院签发逮捕令。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几次欲前往总统府逮捕尹石月，遭到总统警卫处和现场大批民众阻止。1月4日，调查人员请求代理总统崔尚木命令总统警卫处遵从呢项逮捕令。不过有消息透露，中共配合在野党介入了南韩内部政治。美军退役上校约翰米尔斯在班农战斗室透露，中共正在煽动南韩政变。他从东亚研究中心塔拉奥博士那里了解到，中国人参与了这些抗议活动。他表示，这些反对南韩戒严令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实际上是坐飞机入境的中国人。他透露，在野党和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在明最近因渎职罪被判有罪，他一直强烈批评美国在南韩的军事存在，称美军是占领军，并主张撤除萨德反导弹系统。美国在南韩驻扎有超过28000名美军，从韩战开始就在那里了。南韩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现在中共支持了政变，南韩的局势正岌岌可危。之前路透社报道，负责尹石月维安的总统警卫处和军队1月3日在总统官邸和持有逮捕令的检警调人员对峙大约6个小时，阻止尹石月被逮捕。支持尹石月的南韩民众甚至在南韩总统官邸外高举着美国国旗。有报道指，南韩民众希望能够引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注意。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今日表示，已经再次请求代理总统兼企划财政部部长崔尚木命令总统警卫处配合逮捕令。不过企划财政部的发言人则拒绝发表评论。近日台湾网红八炯和闽南郎陈柏源合拍的反统战纪录片，犹如一粒炸弹，掀开了中共对台湾网红和政客的渗透，同时揭露了中共的痛炸其实是遍布了世界各个国家。所以南韩的突发政变绝对不会是偶然的。时评人王世亦评论指，这次八炯和陈柏源暴露的真相对检讨各国反贪和国家安全法律很重要，特别要对古怪金流作出监管和披露。而中国政府近年对外国人居留中国政策突然十分慷慨，恐怕当中有统战考虑，但来用民脂民膏，对中国平民百姓完全不公平。外界认为中国银行的信誉正在崩塌，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亦正在被掏空，到处都是讨薪还不起房贷的哭诉人，活不下去的中国人亦渐渐意识到，这些苦难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中共，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起身反抗。1月4日，网传广东潮州发生一宗灭官案，一名中共官员被捅后被放火烧屋。1月4日，网传广东一名男子在中共政府门前拿着一块横幅，上面写着铲除中共恶党，实现民主自由，并且口中大嗌共匪落油锅。1月4日，网友爆料，江西女仔李怡雪已经被迫害离世，人已经不在这里了。聊天截图显示，是当地院委书记传出李怡雪已经去世好几日了，除了 TikTok 之外，其微博已经被清空，其他场内网络平台账号的搜索均为不可见。有评论表示，好像窦娥冤一样， 李儀說被精神病後，令世界認清真正霍亂世界的是中共，令正義者助天意推翻中共。1月4日路透社報導，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將在下個星期一發布行政命令，禁止出售美國頻海大陸架部分水域的遊戲開採權。路透社指出，拜登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加強自己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在2050年之前實現美國碳中和目標的立場，並希望在這個方面給美國留下自己的印記。拜登的努力將比川普擴大美國能源產能的宏偉計劃增加更多的困難。總統的行政命令通常很容易被後任總統廢除。《華爾街日報》禮拜六報導說，美國總統拜登計劃援引已經有72年歷史的外大陸架土地法，禁止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某些聯邦水域進行遊戲鑽探。這條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總統有權撤銷禁令，因此有可能會令川普難以推翻拜登頒布的命令。這個也就是說，川普很難直接用總統令的方式廢除拜登的禁令，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先要經過國會的同意。路透社報導說，拜登、川普、奧巴馬總統都曾經援引這一法律，禁止出售美國部分頻海海域的遊戲開採權。美國國會民主黨人和美國的環保團體一致在這裡遊說拜登，希望他對美國近海的遊戲開採權實施最大限度的永久保護，強調這個舉動對保護脆弱的海岸沿線社區、保護海洋生態系統、免遭石油洩漏污染以及抵禦氣候變化至關重要。彭博社指出，拜登決定就此發布行政命令，就是對這方面施壓的政治人物和團體作出的回應。彭博社還指出，拜登政府官員實際上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面一直在考慮採取這一步驟，不過在川普去年贏得大選後加快了行動的步伐。這一措施亦和拜登最近採取的禁止在部分山區開礦或者進行能源開發的行動是一致的。2025年初，關於北韓士兵在俄烏戰爭中的作戰表現引發了廣泛關注。這些士兵群聚衝鋒的戰術暴露了裝備落後和戰術僵化。北韓士兵在戰場上採用的群聚衝鋒戰術通常以三四十人的小隊為單位，隨著無人機和精準打擊武器的普及，在現代戰爭中成了敵方攻擊的最佳目標，一次群體攻擊就會造成全排覆沒。尤其是在缺乏重型火炮和坦克支援的情況下，甚至士兵們連基本的雪地迷彩都沒有，往往依靠自己製作的簡易白披風來應對嚴寒。分析人士認為，這些士兵不單是為了戰鬥而存在，他們更是政治象徵，成為金正恩政治目標的犧牲品。2024年是朝中建交75周年，但北韓並未舉行高調的慶祝，反而逐漸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在新的一年，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落架了朝中友好年專欄，並突出強調朝俄友好關係。這一變化反映出北韓在外交上的調整，尤其是在軍事和經濟合作上傾向於加強與俄羅斯的聯繫。一些分析認為，北韓通過賣兵獲得的收益將用在購買奢侈品和軍事裝備，金正恩每年通過這種方式可以獲得約3億美金，這個亦令外界對北韓的軍事政策提出了更大批評。北韓士兵的群聚衝鋒暴露了其戰術落後和裝備匱乏的嚴峻現實，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其外交策略的調整和國內政治的需求。2025年伊始，中共軍隊的年度軍事訓練雖然如期啟動，但卻沒有按照慣例發布一號軍令。 呢一異象引發咗外界嘅廣泛關注。通常每年初嘅一號軍令係中共軍委用以啟動新年度軍事訓練嘅標準程序，亦係黨魁習近平展現軍權嘅象徵。然而，2023年同2024年呢一命令未被公開發布，2025年初嘅訓練亦未見相關指令。中共軍隊公開承認，新一年度的訓練內容或仍然停留在低層次階段，缺乏實際的提升。另外，外界擔憂的是，中共軍網在1月3日發布的報導中坦言，現有訓練內容存在敦級和複讀的情況，很多訓練仍然停留在基礎層面，遠未適應全球軍事發展的新需求。隨著軍事裝備的現代化，尤其是在高科技武器領域，訓練的難度和要求不斷提高，但中共軍隊似乎未能夠有效應對這一挑戰。一些媒體報導稱，軍隊的新型雷達系統和導彈系統經常出現故障，甚至在一些關鍵時刻無法發揮應有的作戰效能。這個直接暴露了中共軍隊在技術和戰術上的多重短板。更為引人注目的是，2025年新年度的開訓報導中，習近平的名字和身影幾乎完全消失。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意味著習近平的軍權正在遭遇挑戰。近年來，習近平和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之間的內鬥不斷升級，並且多位軍方高層被牽涉入反腐風暴，進一步加劇了內部的權力鬥爭。部分評論認為，習近平已經失去對軍隊的絕對控制，軍權正在悄然旁落。現在中共軍隊的實際戰鬥力和對外展示的強大形象之間已經出現較大的反差。2025年是中共軍隊面臨重大變革的節點，習近平的個人集權或者將被重新審視，而軍隊的訓練、裝備和指揮體系亦期待徹底改革。近日因為參與2021年美國國會山騷亂而被判刑的美國公民 Anthony Wu 現已逃至加拿大並申請庇護。Wu 的舉動引發了加拿大法律界的關注，著名移民律師警告說，若類似案件增多，加拿大可能面臨庇護申請潮。33歲的 Wu 來自印第安納州，曾經因為在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騷亂中闖入限制區域等行為被判刑9個月。然而他堅稱自己並未參與暴力活動，並認為自己是被政治迫害。Wu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與母親在國會大廈合影的相片，聲稱那個是和平示威的一部分。相片顯示他手持旗幟和母親微笑，背景並沒有任何暴力或者混亂的跡象。Wu 表示，他是在時任總統川普號召支持者參加停止撤選集會後前往華盛頓的，認為自己是無辜受罰。他指出，檢方並未提供證據證明他有暴力行為。面對即將到來的監禁，Wu 決定逃到加拿大申請庇護。他表示自己是通過非正常方式進入加拿大，並獲得了帶有政府信頭的文件，順利進入了惠斯勒度假區。Wu 對於加拿大的庇護政策抱有極大信心，他認為加拿大有接納難民的傳統。他表示自己依靠之前成功的加密貨幣投資維持生活，並不打算在加拿大長時間逗留。他認為川普如果重返總統職位，將會赦免所有參與騷亂的人。加拿大資深移民律師 Richard Cullen 對於 Wu 的行為並不感到意外，他指出加拿大的庇護制度通常會給予申請人較高的信任，這個亦是 Wu 能夠順利通過邊境的原因。他警告稱，隨著美國政治局勢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會效仿 Wu 的做法，尤其是在川普如約開啟大規模驅逐移民的計劃的時候，來自美國的庇護申請人數可能激增。 Cullen 表示，不單止是國會山騷亂的參與者可能會湧向加拿大，還有當選總統川普計劃從美國驅逐的那1100萬人， 佢哋亦可能會成群結隊咁前往加拿大。佢強調加拿大嘅庇護系統可能無法應對呢一潮流，尤其係喺申請審理周期長並且移民數量暴增嘅情況下。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